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四章的罗马书第四章。那罗马书其实保罗写的时候有相当完整的思想，我认为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中间最有论文格式的，虽然它是一种非常个人的言辞，用它的非常 personal 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用个人的交通的这个技巧，但是这里呢的确是相当仔细的，他的经历啊跟他的理论相当的深思熟虑。所以我们先看到第四章一开始，当然我们就知道前面第三章我们讲了相当多的重要的事情啊。他在第三章的末了的时候提到神是不仅是犹太人神，也做外邦人神。在三章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那既然神是犹太人神，也是外邦人神，底下他的话呢就很自然的结论，神既是一位，所以就要因信称了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了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这里他布局好了，底下第四章一开始就不是很突然啊。三十一节说，这样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上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他发明的，因为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本身啊，先知在律法中间，所谓律法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广义的，就是指的旧约，在旧约和这个先知的话中啊，那当然这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先知呢记载下来的话成了旧约。但你知道保罗不能用旧约两个字，为什么不能用旧约两个字？还没有新约，有了新约才有把旧的称作旧约。所以保罗从来不知道我们会把这个叫做旧约，他只知道那叫律法或者叫约书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摩西用的字叫做约书，但是我们说新约旧约，那是因为有了新约才以前约为旧。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他不会用旧约这个名词啊。如果你看那个铜板，说是这是纪元前哪一年做的铜板，一定假的，是不是啊？纪元前四年耶稣出生给他降生纪念，做个铜板，一定是假的，对吗？同理在新约里面不会找到，这个作者中间不会写旧约两个字，都是圣经，从前的圣经都是为了我们，是保罗写的。那这里他提到一件事情，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所知道旧约里面已经预言或者名言啊，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怎么讲的呢？他现在就从圣经里找出例子。所以你看保罗的布局很好，他说神不做犹太人神，不是仅做犹太人神，也做外邦人神。但是他找的例子底下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为到后来你看见亚伯拉罕不仅是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也是那些因信称义跟随效法亚伯拉罕脚中去行的人，他也做了他们的父啊。这个就是在整个的罗马书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如此说来啊，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这个他的问题是就单刀直入。如此说来，这个如此说来啊，这个在希腊文原它的原文里面，保罗用的字呢是将来式的，就是 lego 这个字 ，lego 就是说 speak say 啊。那这个 lego 这个字呢是不规则动词，所以啊，它这个aroman 啊，这个字呢既是将来式的说。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中文翻作那个说啊，这样说来，他就说我们这样说 啊。Shall we say 用的是第一人，用第一人称多数的字。Shall we say? What shall we say? 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What shall we say? 那么所以中文可以翻，可以这样译：我们可以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问句啊。中文地方呢没有法子这样翻，没有这样翻，就说如此说来，它不是一个问句。所以在第四章里，我要跟大家提醒，很多的翻译啊，尤其第五章里面，有些翻译明明是问句，他把它翻成直述句；明明是直述句，他把它翻成问句。这个当中关键很困难，因为在希腊文也没有标点符号啊，所以怎么判断？他明明知道是一个问的形式，但是呢，中文翻译正好相反，应该问的它变陈述句，陈述句它变问句啊。这以后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会看见的问题。那么第四章这里出现了一次，这样说来，我们。对，应该中文这里翻错。从第三章讲完了以后哈，这样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更是坚固律法。这样说来，啊，或者说，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啊，这么说来是根据第三章末了说的。可如果把它断开的话，第四章实际上应该翻译，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啊，那就语气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底下又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那你就知道中文呢。把那个问号搬到最后面去了啊，所以他如此说来，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我这样反复说的意思，读的意思，你们就听出来语气不一样，是吧？保罗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跟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得了什么呢？语气不大一样的啊。那这里的肉体，不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啊，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于肉体的用法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里简单的就是说 ，sarx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的意思呢？这个肉体指的是隔离，因为前面讲这个事情呢是因信称义的事情呢，到后来你就看见在第四章里面他所谈的问题是亚伯拉罕的隔离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这里他还没有提到割礼前呢，先暂时用肉体两字来代表，以后你读下去你就明白了，这里指的肉体是指的亚伯拉罕受割礼这件事情啊。得了什么这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呢也是跟原来的意思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得了什么，我们在从前读英文的时候，高中英文的时候读到阿基米德原理，是吧？欧基米德原理，据说他是在澡盆里面或者 Eureka 什么意思啊？发现了，是不是？他 Eureka， 那我们第一个学的希腊文就是 Eureka 啊。这个字呢，在这里叫 Eurekanai， 就是说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上的割礼发现了什么？不是得着，是发现啊。当然，这个发现是心得，我们也可以说得着啊。中文很好用的心得嘛。不是一个得了什么好处，一个什么手上拿得到东西，得了什么奖品，不是的。他得到了什么，应该说他发现了什么，他凭着受割礼发现了什么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凭他的割礼之约受了肉体上受了割礼发现了什么呢啊。所以第二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这个字可夸的字呢很重要，因为一直变成到第五章都是可夸的出来了啊。这个字要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奥妙啊。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他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啊。那么倘若 Igar 这个字，这个是辩论的一种启示的语句啊。辩论的时候，这个跟中文中间古文写法切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白话文就话说小说怎样怎样怎样，这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话里的开始。但这个 guard 是有意思的，就是说倘若，这是一种假设的分析，不是真正 conditional case， 而是 subjunctive mood 啊，就是为辩论分析做的假设。所以他说呢，假设来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要注意到在罗马书里面可以说应该是 99% 或者说所有的称义这两字都是被动的啊。因为这个字呢Dikaion 这个字是公义，Edika Elikaose 这是一个过去不定式，而且是个被动式。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翻译称义应该说被称义。称义我们能称义吗？我们不能自己称义，我们是被称义。那谁称的呢？神称我们为义。所以这里说，倘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被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了啊。那么可夸这个字呢，他意思就是有夸口的根据了。如果他是被称义，因为行为被称义，他就有可夸的根据了。根据就是他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受了称赞啊，被称义，所以他可以可夸的。那你知道保罗在这所讲每一件事情跟这个马丁路德当时出天主教所有遇见的问题，是马丁路德用了保罗的话，每一句话都用得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所犯错误在天主教里面重复出现，犹太人以为可夸的，他就是因为他受了割礼的约，他的行为啊，他不被定罪。犹太人真的相信他是神的选民，不被定罪，定罪是外邦人的事情。这个我们在讲最后审判的时候，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有这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呢，犹太人是非常盼望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呢，从犹太人这方面来讲，错误的犹太人思想是非常盼望神的审判来到，因为是神报仇的日子，给他们报仇的日子。那么换句话说，审判对着外邦人去的。可是从今天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带着犹太人种族的偏见，就知道审判是为着所有的人的，不是仅仅为了犹太人，也为了审判外邦人之外，也为了审判犹太人。这个呢，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说了。所以不要凭着肉体可以夸口认为我能够逃脱审判，保罗说没有这样的事啊。那这个呢，当时在天主教一样，天主教认为他这个整个的罗马帝国是神的国度啊，神圣罗马帝国啊，这个当然这是以后后期的罗马帝国真这样称呼的啊。那么他所以为可凭之呢，就是他是神的选民。那怎么样可以做神的选民？当时并没有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讲你要凭着行为称义啊。所以这个呢，变成凡是凭行为称义的人都有可夸的。那这个可夸呢，当时马丁路德严重的批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人家这样的批评，就是根据罗马书来批判他们啊。所以这里呢，这里的翻译啊，在那他说倘若他进行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面这个倘若是假设语态，这里只是但是，这里回到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就是事实来讲，亚伯拉罕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底下才讲原因。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里保罗引用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啊，因为这里的 take God 啊，刚刚我们看到 God 这个字， God 这个字呢可以是假如，可以是因为，所以希腊文里面很有意思的啊。这里呢 take God 就是因为，中文呢也漏了，这里呢可以翻作在第三节一开始就说，因为经上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里又有一个算啊，算这个字 logia 从这个字来的啊， logic 就是理哲学。 logic 字呢有两个发展，一个是理哲学，一个是从数学讲的话叫数理逻辑，其实是一个字啊。所以呢 A 又是一个过去被动式，这个希腊文有一点很简单的，这是规则的文法，就前面加个 E 啊， A 就是被动式。英文呢，这个中文是语字，这个字根在后面，它在前面。Elogiosi 的中文的翻法呢，它是过去式被动式啊，因为 A 的关系。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记账啊。Logizomai 从 logizomai 这个字来， logizomai 就是一笔一笔跟你记下来。所以这个呢，中文翻作算 account 没有错，算为义，给你记录下来了。他说呢，只是经上这样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是计算为他的义。所以称义，因信称义，在这里英中文的说法 保罗把他等同于算为义这句话，从这里开始呢，都在讲解这节圣经。从这里开始，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义。也可以再简单的说，具体的说呢，从这节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可以说到十六节，都在讲算怎么算法的啊，都在讲可算为义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看，一共十次。在这里呢，一共从十节到二十一节啊，刚刚讲十七节不是的，十八节，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三节到第十节，啊，不对，呀，一共用了十次 ，logizomai 这个字，或者是 elogiosi 啊，或者 logizomai 这个字，动词也好，名词也好，这个过去分词也好，一共用了十次，整章都是讲这个字。啊 ，logizomai logizotai 这些字啊，那么虽然呢十节的二十一节没有明显用这个字，但是在解释称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听整段在讲什么叫称义啊。那么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说被神称为义跟被算为义两件事情可以看作同义字，同义字啊。前面我们讲被算为义是吧？讲到这个 edikion 这个字 edikiosi 这个字前面有个被动式 e 啊，这里也是 elegos elogiso 啊，对不起 elogiosi 这个两个字都是被动式，在这段经文里面别的地方不敢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被称为 e 跟被算为 e 可以当作同义字解啊，那么用法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啊，这里说呢，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因为经上怎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义。底下第四节啊，从第三节开始讲被称义。我先把这个大纲，把它讲了以后，再把它总结一下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讲什么呢？什么叫称义呢？称义是一种算法 ，imputation， 中文这边英文不得翻作 impute 啊。前面是被算为义，记账啊 ，logizomai 这个字。它底下讲什么呢？第一个不是做工，什么叫称义呢？不是做工来的，因为做工是得了工价，不是给你算账，账算上去的，不是把你不配得的算给你的，都算给你的。所以它不是工价。他既然不是工价，被算为义是一个恩典啊。第一个被算为义不是工价，第二个因为不是工价被算为义，它是一个恩典。第三个这就比较 subtle 了，被算为义这个不是一个做工的思想，那么不是思想，不是一种做工思想是什么呢？是信神。被算为义的原因是因为相信神，不仅相信神，信称义的神，称人为义的神。这个呢，一层层来。第一个我再说，不是工价，所以是恩典。怎么得恩典？因为信心。信什么？信称义的神。清楚吧？一共四步。啊，我们再说一下，怎么叫称义呢？第一个不是工价，第二是恩典，第三信心。是凭信心才能够被称为义，信什么？信称义的神，也就是说信神，这个神是称义的神，你相信他可以称义，他就算你为义。这个逻辑很简单，你根本不相信神能够称你为义，你信他信什么？你相信神是赚工价的，你这个称义就没办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犹太人的观念。如果你不相信神是可以称义的话，神能不能称义？当然可以。神怎么称义？你不知道，明白意思吧？你以为是他凭工价，错了。所以相信能够称义的神，你信他，他不管怎么算，你都是正的正方。如果你不相信神能够称义，一定要凭自己方法去赚来，不是工价，不是恩典，是工价。那好，神说你去赚吧。你自己去做吧，明白我意思吗？ 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天主教里面罗马教里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相信我们需要有所表现才能够被才能够算为义，所以不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情。既然这样，神说好，那你做你的，你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叫我满意。那当然不能满意，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人不能因行为称义，人都是罪人。所以这里一个基本的观念，称义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神不是自己为义吗？上次我们讲义啊，神不仅自己为义，他也可以称义，称别人为义，称人为义。神的义包括两方面，一面神自己是义的公义，第二神可以说你是公义的，而这个公义不是随便说的。但是神能够称罪人为义，这个思想太特别了。怎么样，在这个天然凭公价思想里面，这个容不下去的，对吧 Andrew？ 我们如果一直以为说神是公义的不得了，他跟我公义，公事公办，什么是公事公办，那就公事公办了。他没有办法理会到，就是神可以称罪人为义。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说，旧约里面早就称罪人为义，也不是靠公价啊。所以做工的公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是更强的。我就是这样该得的，我已经一百分了，你必须给我毕业。我的学生啊，就是这样的，老师拜托拜托，我要毕业了，你给我分数吧。我说你东西作业拿来我看看，这是公价。如果我是恩典，好，你要毕业就给你毕业，那这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公价思想很容易理会，但是恩典的思想不清楚。但是学生拿了成绩，我给他狠狠批你作业哪里不好，然后给他及格，他说哇，老师有恩典。你懂意思吗？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凭我自己努力去得的，功课应该这样子。但是一个好的老师，他可以跟你指出来，那给的分数呢，学生认为好的老师就给分数，手下留情。神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他要知道你是个，他要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是恩典把你算进去的。所以这里情形呢，我用一个很不合适但大家都懂的比喻来讲啊。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了，底下他就说，这不是我说的哦，圣经讲的。所以第六节，正如大卫啊，把大卫搬出来，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保罗说呢，光是我说神算罪人为义，你不服气，我们的祖宗大卫也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一个人在行为以外被算为义的人，他是有福的。这就是第六节的。所以第六节的话呢，正如卡塞，他就是说，刚才我们不讲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吗？他把亚伯拉罕搬出来，现在又把大卫搬出来。亚伯拉罕你不服气，大卫你总要服气啊。那怎么说呢？大卫也是说这些人是被算为义是有福的啊。大卫称那些人是有福的。那这个马丁路德忽然灵机脑筋一转，去解释这个诗篇三十二篇去了。这个我认为不需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的啊。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解释诗篇三十二篇来解经，因为其实马丁路德对诗篇也蛮有研究啊。我们看看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大卫的训诲诗啊，这个 teaching，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这里呢，就是被动，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保罗引用的时候啊，你看他算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对吧？然后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差不多一样。但是漏掉了呢，这个心里没有诡诈啊，没有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是吧？所以保罗特别单单提到被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有没有心里没有诡诈的？不晓得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说的
坏透，谁能识透啊？谁认识神认识？但这里呢，大卫很明显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就是 imputation 或者说这个 logizomai 的这个思想观念在这里啊。所以在这些话里面，你就看见保罗很技巧的指出来，我不是跟你讲新的道理哦，这个道理在旧约里面早就有了，我们的祖宗早就这样讲的哦。大卫是一个行为这样完全的人，但是啊，当然大卫是有罪的啊。大卫诗篇五十一篇讲得很清楚，但他说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同意，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称那些人有福，哪些人呢？就是在行为以为被算为义的人，被神算为义，蒙神算为义。他引诗篇三十二篇呢，这人是有福的啊。好，到了第七节，你就看见。他说啊，就是不是第七第八节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回到亚伯拉罕故事，大卫在这里呢，为什么我说马丁路德查出去讲诗篇三十二篇，因为保罗引用三十二篇只是来证明前面说在行为以外被算为义，是回到亚伯拉罕，所以呢他淡淡的把大卫引了一下就过去了，主要的重点在亚伯拉罕。如此看来，回到亚伯拉罕故事啊，如此看来，你看第一节也是翻着如此看来，原来是类似的话啊，但是用的字不一样，所以第一节是根据第九节从翻译成如此看来，这个福是单单加给这个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了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他在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这句话你知道保罗思想吗？他说亚伯拉罕说了，神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成为他的义。好，我们看看这句经文哪里来，大家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啊，待会我们要解释，再解释这个整个的经文怎么来的。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第十五章这个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啊，到了第五节啊，这个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原文就在这里。再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好，很长一段，到了第九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23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好，清楚了。所以哪个在前？因信称义在前面，受割礼在后面。所以保罗说，耶，你圣经怎么读的？你们不是都读了吗？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一问，保罗自己回答，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好了，那有什么话说？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义，是不是因为割礼的缘故？不是。那犹太人的脑筋永远把割礼放在前面，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受割礼，男丁，对吧？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说是信就成为他的义这个观念。所以保罗说，保罗圣经读得仔细啊，创世纪十五章明明在十七章前面，而且十五章十七章讲的他的年龄九十九岁都割礼，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出去数算众亲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儿子嘛。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信他能够叫他生儿子。今天很多人没有孩子去祷告，我跟亚伯拉罕信心等等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没有对你说，所以不要这么快哈。亚伯拉罕清楚神，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啊，这里清楚了。他提出的时间的问题啊，很仔细。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从第十节到第十节所说的，在受割礼之前已经有了信心，并且已经被算为义。那受割礼什么意思呢？他说第十一节啊，他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他说，保罗说啊，亚伯拉罕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印证，证明他的信心，证明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才有称义，这个信心叫他称义，所以割礼是个印证。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如果真正听懂保罗讲，他要想一想啊。好，这里的问题就转进来了，因为第三章末了怎么说，他不是他岂止是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在这里保罗非常巧妙，借着亚伯拉罕就够了，说亚伯拉罕呢不仅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未受割礼外邦人信还在你受割礼人之前，当然都在亚伯拉罕里面，亚伯拉罕没有受割礼以前信，所以他可以做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然后他受了割礼，所以他也可以做受割礼之人而信的父。主要在而信，你受了割礼没有信，你还是肉身的犹太人，不是你真正的犹太人。这是保罗厉害的地方啊！犹太人是把外邦人犹太人分开，保罗是信的人跟没有信的人分开，很巧妙。保罗真是有意思，因为他说亚伯拉罕呢，神叫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可以做未信，不是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也叫他做受了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他把而信两个字塞进去，犹太人把而信两个字拿掉，分别在这里。所以什么叫受割礼？受割礼的意义就是指的跟随他的脚踪。受割礼的意义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跟随他的脚踪，所以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为神没有把割礼给外邦人，所以未受割礼而信他的脚踪一样算数。那我要请问一下，哪些人是受割礼的？希伯来人，还有呢？只有刚才读了读，刚才读的圣经，以实玛利有没有受割礼？所以你知道，回教徒今天中东的人跟犹太人很近很近很近，他们都说是亚伯拉罕子孙，但是都是受割礼的子孙，是属地的子孙，不是信心的子孙。你要晓得，犹太人跟回教徒打得稀里糊涂。这是表兄弟堂兄弟表兄弟的打堂兄弟的打架，很近很近。我们这些人照血统算是远的不得了的，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啊？跟阿拉伯人什么关系啊？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才近呢，而且都有割礼，都称自己为亚伯拉罕子孙，但是都是受割礼的子孙。所以以实玛利说，哼， 以撒，以撒还没生呢，我是老大。他个里在犹太人之先呢，所以有没有可争执？吵得厉害，为了这个 first right, firstborn right。所以今天我们看中东打仗打得稀里糊涂，其实真正来讲是为了讨神喜悦啊，在那里支持说谁是他的长子。穆罕默德成立了回教，所以回教徒有可夸的，有根据，我们是长子，你们圣经乱写都篡改过，我们有自己圣经可兰经，那你讲到亚伯拉罕怎么了不起啊？当然可兰经如果你看的话发现很多是矛盾的地方，前后矛盾，但你们圣经也矛盾啊，不去争这个问题了。但他们也是以为自己是割礼的子孙，所以一切对于犹太人所用的，所以回教徒今天也是靠很多的行为诚意啊，都是根据割礼的约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呢，保罗的话，什么叫跟随耶稣脚踪，什么叫跟随亚伯拉罕脚踪，是信心的脚踪。这个脚踪的意思啊 ,stoical sign, stoical team, 这个字的意思是叫排队，列队而走，往一个方向去。所以他说我们排在亚伯拉罕后面，每一个都是在信心里面往前走的人。所以呢他就说了，未受割礼而信是跟随亚伯拉罕脚踪，受割礼而信是跟随亚伯拉罕脚踪，都是因信可算为义。但是你光受割礼没有信心，割礼有用没有？没有用。特别强调，特别标明，未受割礼而信，关键字是信，不是割礼，明白的意思吧？所以保罗的论证论据啊非常有力，他在这里给犹太人看见，你们吵了半天干什么？你是在想你守了割礼，你为什么守割礼？如果你是凭信心守割礼有用，你不凭信心，你凭肉体守割礼，有自夸的，有可夸的，没有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